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现在继续来学习《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布施波罗蜜多品》第五至五，在118页的第二段，我们看一下，这个功德，就是后面还是继续前面讲的这个，讲到我们布施的这种功德。这个地方讲到这段呢，实际上讲到这个，它实际上就是布施形成的这样一种感应或者这种功德。那这样你行布施的话呢，最终呢他会得到大神通，升妙高山，或者至大海，对吧？或无价宝，对吧？这里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心性的角度去来理解，对吧？得大神通就是我们得到大智慧，通达我们所有的这种烦恼，心性中无量的这个烦恼，如来藏中所有的这种阿赖耶识中所有的这种种子，最终会清净，然后生妙高山的，妙高山可以代表我们得到真正的无上的这种智慧，然后或是大海，对吧？或无价宝，也就是说在生死烦恼大海中找到我们的真心自性，对吧？获得无价之宝，对吧？还瞻不周，对吧？与种种宝给世有情，然后就是说当你获得无量的这种自在神通和或者无量的这种智慧以后，它有更多的这种自在去，然后更多的这种智慧法宝去布施或者度化众生。他这讲与种种宝，对吧？给世有情，或者饮食衣服卧具啊，病手医药等等这些的，为众生来断除众生的饥渴疾病贫困贫穷困苦，然后呢以这种功德去布施给有情，尽未来际常无休息，也就是说永远不间断，对吧？永远不停止的，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对吧？究竟像普贤行愿一样，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若但自利而行布施，如空偏云，风吹即散，对吧？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布施的话，就像空中的一朵云，然后呢风一吹就吹散了，一会儿就没了，对吧？一会儿就没。这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就是讲的达摩跟梁武帝啊，梁武帝虽然做了那些事情，但是觉得叫人天小过，如影随形嘛，对吧？就说生灭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如果你为了自利而行布施，如果犹如空中的一片云，对吧？风吹就散了，岂能利益一切众生？那是无法去真正的来利益一切的众生的。好，我们继续看，所以说呢，他说菩萨的这样布施呢，同真迹等法界。同真迹是什么？同真迹，真迹什么东西？就是真实实相真如，对吧？同真迹，就是你这样行为的话，你这个所有的这种心和行虽然无量，但实际上也是一位一相的一种寂灭法，对吧？同时你的布施的时候，你就体会到，或者说你甚至能够是你布施的对象，对吧？就是大家众生一体一如，他就会证到这种法性，对吧？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叫同真迹等法界，对吧？等法界，等同法界，就是说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火不能烧，水不能飘，风不能吹，这样你得到这种真正的金刚的智慧，对吧？金刚的或者如意的这个宝，如意的这种智慧呢，是外在的东西所不能够干扰的，对吧？所以说火不能烧，水不能飘，风不能吹，对吧？风不能吹，那它不是那种生灭法，不是生灭法，它金刚坚宝是不能碎坏，对吧？金刚坚宝，就是即使那种像金刚一样的东西，也不能够把你这破坏了你这种功德，对吧？因为这个金刚有的是指的是某种最坚韧的东西，它可以就是你比金刚还坚硬，对吧？另外指的是你的这个功德像金刚一样是无法别人无法摧毁你的。所以呢菩萨布施的愿力，我们看布施实际上是和我们的愿力是有关系的，对吧？和愿力能令众生得大利，就是你这个愿的这个力呢，就能够令众生得到巨大的利益，对吧？究竟安乐，一令一切有情同此行愿，也可以同化众生， 就像那个磁铁那个磁场一样，如它这样过去以后呢，存神而过化，对吧？存神过化，那是那种春风化雨无情之中的那样一种感召和影响力，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的事不退转，常行是行，乃至涅槃利益有情，令得解脱。这个就讲这个殊胜的功德和他殊胜的体性，对吧？前面讲这个功德是如意智慧的这种功德，这里讲的这个功德实际上指的是这种犹如金刚或者金刚不能摧坏的，或者胜过金刚那种坚定的这样一种真如智慧啊，这样一种究竟的这样的殊胜功德。好，这是这个讲到这个布施的这种功德。那么后面继续来讲，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众生的以种种的这种，比如衣服啊、房舍、饮食、汤药这些，供养佛的时候，就是包括以歌咏来赞叹供养佛。和佛灭了以后呢，取佛舍利供佛呢，也以种种那种供佛呢，这两个是呢，功德果报是一样的。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他这里有一个叫功德果报，功德果报等无差别的，如是二世功德果报等无差别。就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众生以种种的这种方便去供养佛，以种种的所有去供养佛。那么这些呢，和佛灭以后呢，就说对于佛的这个舍利、佛的塔的，对于佛的塔、佛的舍利呢，也做这种类似的这种供养。也就是说，你供佛的是犹如供当年那个是供活佛，供着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活生生的佛。你就是你供一个舍利塔的时候和供那个佛，或者你供经典，对吧？你如果像真正具有那种就像佛当时在的时候，那么这种供经呢，两者所得到的功德果报是一样的，功德果报等无差别。也就是我们说敬佛如佛在，对吧？就是你现在你去一个塔庙里边去，你去供这个佛的舍利啊，和当时佛在的时候供佛实际上是一样的功德，一样的功德。因为什么呢？有这样一种恭敬心呢，可以让众生发菩提心，然后听闻正法，对吧？听闻正法，如说修行，然后能成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果，对吧？各种各样的圣果，对吧？而且能够劝喻友情，就通过你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说来表法劝喻友情，能够修最终的修成真正的佛果。所以说我们看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讲的这一句话就是120页这里第一段的第二行，他说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施水一滴，哪怕是施一滴水了，就菩萨如果是真正菩萨道的这样一种，前我们讲的这种以这殊胜之菩萨心来行持无量心、清净心、广大心、平等心、大悲心，对吧？真如心，等等，我们以这种菩萨的这样一种滴一滴的这样一种知见和心愿来无尽之愿来修行的话，哪怕他就是不施一滴水，供养一滴水呢，他所有的利益呢都是同真迹等法界无有穷尽。我们看同真迹等法界无有穷尽，刚前面出现过这样一句话，对吧？就说他就是金刚不坏，对吧？他就金刚不坏，等同于法界，而且呢无穷无尽，对吧？无穷无尽。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对于布施的原理要清楚。菩萨道的这个其实讲的这样一种心的，它是贯穿了整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它贯穿在一起的，贯穿一 自始自终，就是你个人的各种功德和个人所有行为，它是统一的，是统一的。所以叫同真迹等法界无有穷尽，对吧？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大的这个奥妙和学问和功德。他说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能普为一切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对吧？如果你假如说你不是为了无量的众生，一切的众生普遍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没有这种心愿的话， 也就是说，假如你不是以普贤行愿的这种智慧和愿力来行持的话，那么即使你以妙高山像须弥山那么，就是你像一座就是金山银山，对吧？你去供，那也是功德有限的，对吧？那么这那种利益呢甚少，对吧？即使以宝具，以宝具如妙高山而行布施，利益甚少。也就是如果你没有普贤行的这个愿力和智慧的话，那么你即使你就是金山银山，对吧？你就是怎么样去布施，那么它的利益呢都是少的，就是和刚才菩萨道的这种变法界尽未来际，对吧？这和这个来比的话，那功德是很少的。还犹如芥子亦可穷尽，对吧？亦如偏云风飘即灭，对吧？就是由像一个芥子一样那么小一点点，对吧？须弥山的大的这种财宝，最后得到的功德像一个芥菜籽一样那么小，它容易有穷有尽，对吧？不是无穷无尽的，对吧？有量有边，不是无量无边的，对吧？有生有灭，不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两个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另外呢，犹如偏云风飘即灭，对吧？犹如风中一朵云，对吧？风中一朵云，空中一朵云，风一吹就吹散了，对吧？瞬间就消散了。所以说真正的布施的奥妙在于得到金刚的如如不动的金刚的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变法界的源于一切众生的这种智慧，对吧？这种功德就是众生呢也能够从无穷的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一念一行即是一切念一切行，对吧？就看你这个念的质量是什么，对吧？众生的一念就是念念被卡在这，这一念卡在这，那一念卡在那，对吧？你听到一个声音就钻进去了，然后呢看到一个东西就钻进去了，想到一个 idea 就钻进去了，碰到一个人就钻进去了，就纠结起来了，对吧？我们这一念是一念，对吧？一念是生灭的，然后连像这个锁链条一样，生灭因缘的人因缘果报，这个链条锁链。但是菩萨道的他菩萨的这个心呢，他是一念就是无量之念，对吧？一念就是万年，他的一个就是无量，对吧？他一滴水就是一大海的水，他可以融入一大海中去。那么他供养一尊佛就是供养无量佛，那么他这样一个心情，他供养一个众生，然后他的心呢就是希望回向给无量的众生。那所以说他这个他的品质和他的结果自然是不一样，和世间法的这种布施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在120页的下一段。那继续讲这个布施的这个原理啊。他说菩萨修大乘的这个布施行的时候，大乘菩萨修这个大乘的布施的时候，犹如福藏随身，福藏就是宝藏，对吧？就福藏宝藏，福藏随自身行，对吧？如意树随有情意能满彼愿，如意树，对吧？就是你这个树呢，你要什么给什么，对吧？就是能够满足众生所愿，或者犹如福藏，福藏具有无穷的宝藏，对吧？百宝聚宝盆，百宝箱，对吧？要什么给什么，对吧？或者如意树，这随有情意能满彼愿，这菩萨摩诃萨应。就在这种情况下，叫应更深入的发二种圣心，就所以说他发心很重要。布施不仅仅是把东西给别人，给需要的人，对吧？不仅仅是充满爱心，还有智慧，对吧？还有平等心，对吧？还有这些，不仅仅布施一件东西满足一个人一时一地的这个愿望和欲望，而是布施的是智慧，使这个人增长智慧，对吧？增长去除我执，对自己也是去除自己的贪执。去除自己的我所，去除自己的这样一种人我之见，那这才是布施的这种殊胜的奥妙的这个殊胜的意义或者深层次的意义。啊，发二种圣心，对吧？二种圣心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所有资财、库藏、诸物，知自性空，犹如阳焰、梦想、幻化。就说在这个是你的这个观照力啊，你的智慧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说你的 你所布施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物自性空幻，就是说所施之物自性空幻，自性空幻，自性空幻代表什么？代表它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对吧？就说你说，比如说你供养了这个100块钱，对吧？100块钱就不是100块钱，对吧？你比如说你供养一个东西，对吧？你供养了某一个东西，对吧？那这个东西就不是这个东西，是吧？就说从这个里边的这个遍计所执去掉了，名言所去掉了，生灭的这个观念去掉了，对吧？世间的这种价值感的这种观念也去掉了，是吧？而是一种平等如如不动的这样一种布施。所以说呢，这种所以说圣心啊，殊胜之心，就是说以殊胜智慧，充满了殊胜智慧的这种观察觉照心，在行布施时产生这样一种心。当然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要需要想，时间长了它形成自然后就很 easy 了，就它形成菩萨道的一种自然，并不是每个你都要作意去想通想透，你想通想透然后我再去布施，那也不是这样的，是吧？首先就物自性空幻，对吧？不生不灭。第二个呢就是说犹如阳焰，对吧？第二个呢指的是大悲心，与友情起大悲心，与友情起大悲心，见贫穷者起怜悯心，对吧？起怜悯心。所以说对于财宝，对于接受财宝的这个对象，对于对象呢是大悲心，对于财宝本身呢要起这种空幻之心，无自性之心，空幻无自性。因为什么？你空幻无自性，你这个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贪心，对吧？如果你对他要计较，哦，这东西值多少钱，有多少用，对我有用，对别人什么用，那这个事实上你又被这个东西，你的心又被这种分别所限。这实际上如果用唯识的时候叫遍计所执，你这名言分别就进去了，对吧？就围绕这个东西产生许多种执着。那你这个就是要用正见来把这种世俗的这种见来去掉替换掉，是吧？所以说呢，就说两种殊胜性，一个呢对于财宝呢是一种空幻无自性的这种见地啊和殊胜性，另外呢就对于对象，对于就接受者呢来起大悲心，是吧？如果见到贫穷的人呢起怜悯心，怜悯之心，是吧？然后呢发这个心呢，对，发了这个心呢应该真正的知道这个财宝呢，就说既然这个财宝是这样的，如梦如幻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吝惜它，对吧？就更不应该去执着它，对吧？守自行事，对吧？愿与一切有情同证无上正等菩提。那么更就是说后面还有更殊胜的愿，对吧？就是说希望一切众生，对吧？由此因缘一切众生同证无上正等菩提，对吧？就是说你布施的是一个东西呢，还是布施的是无量智慧，还布施的是一个不生不灭的心，对吧？还是什么，对吧？还是一个就是慈悲之愿。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布施中的人丰富的这种精神内涵。当然有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对自己对别人整个他都有他的，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嘛，对吧？你有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观行，什么样的智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种财宝，他如是财宝，真我所有。他说真正的财宝呢，众生和我们拥有的是无上正等菩提，这才是智慧，对吧？金刚不灭的智慧，《金刚经》里面反复讲这一点，对吧？金刚不灭智慧，是吧？如果说你，即使说另外呢，就他如果他存一点东西，他不是为自己存的，他还是为了后面去用的，对吧？他若蓄财物，终不为解，皆为饶益一切众生，而是为了一切众生的，皆成就檀波罗蜜，是吧？而且给众生呢，也是最终让众生也成就了布施波罗蜜的。如果积聚种种财物，不能自施，如是之物非是我有，用不自在，对吧？同于裸行，如守藏人，自无其分。就说如果做一个葛朗台，对吧？葛朗台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威尼斯商人这样，所有东西就是放在这儿守着，守财奴不用，对吧？守财奴不用，这个东西首先你守着它跟你也没有关系，其次守着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把你自己的守在这，把你的精气神守在这里，锁在箱子里边了嘛，对吧？困在银行里边了，把你的精气神都卡在这个卡上了，银行卡上了，对吧？都卡在这个里边了，是吧？他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呢，就是你要看透，就是说就如果你不能够去施的话，对吧？不能自己去施布施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不是你的，用不自在，对吧？同于裸行外道，或者如守藏人，就喜欢守护宝藏的人。你赚了很多钱，你做呢最后呢， 你如果把它放在，实际上等于说你放在那儿，这个钱怎么了？如果就用现代人来看，你的比如说你有几千万放在银行，几百万放在银行里，你也不布施，你也不用，那实际上是被别人用了嘛，对吧？被银行去用了，对吧？实际上这等于说跟你也没有挂在你名下，被这个社会用了，他财富还在流动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去怎么来看这些问题啊？啊，是守葬人自无其分，对吧？但是无常来了的时候呢，你的所爱的这些东西啊都不在了，对吧？无常来的时候就是说，无常贼来，风刀解体啊，对吧？我们的四大戒就是风刀，我们这人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生命不存在了，对吧？风刀解体，所爱财物妻妾持去，别奉他人。你真爱的财宝，最后被家人拿去给别人去用了。啊，鄙人得以倍复迁徙，那么另外一个人得了，可能更增加那个人的贪心了，对吧？乃至命中也是这样，对吧？一个劲就是说，这个财宝成为增长人们贪心的流转贪心的一个东西了，对吧？吸铁石一样的，把人们的贪心精气神全吸在这，最后这个财宝变成个灾难之源，对吧？变成灾难之源，我们会看到在社会乱的时候，那种特别值钱的东西，往往为了那个，很多人就丢了性命，对吧？为了抢某一个东西，抢宝，对吧？那实际上丢了很多性命，对吧？它反而成为一种灾难了，它反而成为灾难。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要看透它，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其实那些坚持不放的人，对吧？大家都想要这个拥有的、这占有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最终也是个守护人，对吧？他像，因为他没动他，对吧？也是个守护人，对吧？所以说呢，对于一个看开的人来讲，就是对这些要看透，对吧？不要因为财宝使得自己和别人寝食不安，对吧？夜不能眠，对吧？寝食不安，我们说没钱人很可怜，有钱人的事其实担忧和顾虑也很多。一个，他要钱要去增值啊，对吧？他要钱要去不断的增值。另外呢，他又没有安全感了，对吧？所以这个守护这种所得，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对吧？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说呢，不能布施，他就你就你布施你你，你如果你不能布施，你有拥有巨大的财富，往往是一种不安全感，对吧？很多人就会导致，反而会觉得人不安全了。本来希望他得到安全感，反而最终制造了更多的不安全，对吧？寝食不安，对吧？恒忧散失，对吧？总怕没了，对吧？由于你不舍得，所以才导致了这么多的麻烦，对吧？由谦布施招此忧危，对吧？如果你把它布施了以后呢，那水火贼什么就没有，你就免于那种寝食那种不安的那种状况了，对吧？心里也没有忧虑了，对吧？心里也没有忧虑了。所以说想通了，这东西该布施一定要去布施。这个是针对那种拥有很多财富的人，执着这个财富不放弃的人。那么你要知道，这个财富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命，你就是把你的小命就耗在里边了，就成为你的坟墓了。好，你把它去掉，那么你的这个，对吧？你把它布施掉，那么这个是你反而得到更大的一种安全和安隐感。这是对于从世俗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如果发愿，所有的这个友情得到这个东西，最终能够直至证佛果，对吧？回向众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这种智慧呢，恒香随主心常安隐，就是你的这种爱心的这个善果呢，一直跟随着你，而且呢，永远不丢失，对吧？那这种呢，就菩提心这，也就是说你如果布施有当下的这种果报，当下的果报。就是说，你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忧虑、恐惧，就消除了，对吧？就是你的心是安隐的，没有忧愁，没有恐怖，对吧？你当下的，这是你的殊胜的一个果报，对吧？就是心常安隐，离诸忧怖，对吧？离诸忧怖。如果你不舍得，你现在、将来，你都一直在烦恼之中，对吧？所以说，资财呢，如果你不观它无常和空幻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你的枷锁，对吧？就成为你的牢笼，就成为你的牢笼。 这里讲了很多，后面有很多比喻啊，这里面会有很多比喻讲这个布施的这样一种，一些问题。我们继续翻到第123页，有一部分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啊，就是。他说能行施者在123页啊，能行施者呢，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之所称赞，对吧？而且呢，布施得到众生的这样一种称誉，对吧？赞叹，就是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就所有的这个一个公认的这样一种赞叹，这样所出言辞，人皆信受。那么你讲的话呢，别人也想觉得你是个大善人，对吧？所出言辞，人皆信受。千令之人不能会施，对吧？常怀忧恼，为他无福，为施无福。那些吝啬的人就说：“哎呦，这样我就他害怕布施，对吧？他心理上有很多忧恼，这样。”另外呢，就是说能布施的人呢，他会得到人天的这种尊重，对吧？一切敬爱，对吧？千令之辈呢，他就不能够做到这些，对吧？而且呢，能布施的人呢，一切天人皆悉归向，也就是说，他有冥冥之中有他的这种吉祥，对吧？吉祥和保佑，是。但是贪的人呢，就像陷到坟墓里边，人都躲着他，对吧？那吝啬鬼为富不仁，对吧？为富不仁的人，富贵而不仁，与我如浮云，对吧？那个孔子讲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拥有财富的人，布施和不布施，他是完全两样的人。他有他的快乐，对吧？他有他的快乐，这样。所以说，你这里就行布施者呢，诸天贤圣乐于同处，对吧？乐于同处。行布施者，前面是布施，就是给的，是布施就不给，对吧？不给这个 no， 对吧？行布施者，就不去布施的人呢，恶鬼畜生自然集会，对吧？恶鬼畜生都来，他就会招感这些，对吧？更高的行无相施的，这行无相施的人，他住第一义，得人法空，更殊胜的，就是我们把世间做一个世间和出世间做个比较，一个是布施，这个布是 no， 就是说不给别人，不舍得给别人的，这个布施，就是 no 布施，对吧？就是这个布施的这种呢，他是黑乎乎的，然后恶鬼那些都会跟着他，对吧？然后他也内心也很忧愁不安，然后得罪了一大堆人，还有人嫉妒他，他还很恐怖，对吧？黑漆漆的守着这个东西，对吧？可能还未必享用，对吧？未必享用。好，这是一个布施。那么另外一个布施是 yes 啊，就是这个分布的布，对吧？这个真正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布施，那么他呢得到尊重，对吧？什么人天共尊，对吧？鬼神啊都尊重他，世间的这些国王大臣的婆罗门居士都尊重他，得到世间这样一种声誉和好报，得到内心的安宁，得到朋友的这种支持，对吧？那这他也很清净，对吧？他也很清净，也很幸福。好，那么更高级的无相施，无相施出世间的这样的施，就是菩萨的这样一种施。无相施呢，他的心是住于第一义，对吧？住第一义，得人法空，得到人空法空，对吧？当我们说人无我法无我，没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那这个是你这个是一个文字，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在行布施的时候呢，就把它变成了言行一致，对吧？就是一个言行一致，就是说我们事出世间法圆融的，事出世间法的这种究竟，把第一义谛的这个道理用于我们的这个现实之中，对吧？用于现实之中。他得到的是人空法空，对吧？就是说自己和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涅槃，那么这个所施之物和这个之前因后果呢，统统都是一体等观，一体等观。所以说这第一义施啊，对吧？他得人空法空，能自利利他，对吧？最终呢能够究竟圆满，究竟圆满，那最终成就佛果，无上佛果，对吧？这是超越世间的一切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施布施的这种殊胜的这种果报，对吧？殊胜的心行，首先是无忧无怖，对吧？没有忧愁，没有恐怖，没有畏惧，对吧？另外呢，你会得到，我们看是我们在小结一下殊胜的这个，一个呢是你有殊胜的心行，内心深处这样一种清净幸福 自足安全感，对吧？另外呢，就是说外在的，你有殊胜的眷属和朋友伴侣，对吧？你会得到世人的这种尊重，各个阶层的人都会很尊重你，对吧？嗯，国王大臣，对吧？居士啊，大家都会尊重你，对吧？所以说他有殊胜的眷属和友伴朋友。更深层第三个层次就是说，如果你有菩提心的这种呢，他的殊胜的智慧，对吧？殊胜的智慧。所以说我们要看施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对吧？是内心深处的这样一种丰富和安宁，外在的这样一种善缘和善德和这种平安和谐的这种人环境，对吧？当然这个外在不光是指世人，还有天龙啊、龙天啊，还有鬼神啊，这些，对吧？那这些你就说夜梦吉祥，对吧？还有呢，就是说你更深的，你有殊胜的这种智慧，对吧？有殊胜的智慧。所以说我们修行就是要这样去修，我们不要把布施看得很小，对吧？我们不能够把布施看得好像就是给人东西，就是心大方一点，对吧？就是居高临下去帮一个人，其实我们不能够这样去看待布施。我们如果真正以布施去修行的话，那么修行的是我们的真正的菩提心和智慧，那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去行布施。就是所以说你怎么样去修行呢？就是在布施中去修行，通过布施呢来完善自己的修行。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123页的第二段。正念思维，那佛继续讲，他说如果你自称菩萨修行大乘，应当决定正念思维，布施功德无量无边。就如果你真正你自以为你真要学这个菩萨道，学大乘的修行，那么你应该有决定正念思维。决定什么意思？就是说肯定毫不犹豫的，对吧？有这种就是说你要对这个原理，对这个结果你要坚定不移的去信，而不是投机取巧。你今天听这个说有道理，明天听那个说有道理，今天往这儿跑，明天往那儿跑，而不是这样，就是说犹如墙头草，对吧？就是你对这个道理真正的决定正念思维，布施功德无量无边，就是你真正的心里要想得通，对吧？要真正相信布施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千令过失也是无量，那么那种小气鬼、守财奴，他的这种烦恼和过患呢，也是无穷无尽的，对吧？无穷无尽的。你要对这两个要真有一个清醒的、坚定不移的、正确的一个认识，对吧？认定这个道理，如是之矣，对吧？当你这样清楚决定以后呢，决定断除无有障碍，就决定断除贪吝之心，对吧？没有障碍。见其者来，颜色和悦，言无讥毁，对吧？若闻其声，欢喜怜悯，譬如孝子，就对那些来祈求自己的人呢，就像孝子看到父母一样，就是有这样一种心，对吧？为父母50余年，忽闻还家，不胜喜悦，对吧？闻其者声亦复如是，就是闻那些乞讨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非常欢欣喜悦，对吧？迎至家中，瞻视如佛，对吧？就对这些人呢，也是他这个态度，就是要有一种感恩心、尊重心、恭敬心和欢喜心，就是对于来求自己的这些人要有感恩心、尊重心，尊重如佛，感恩如父母，对吧？恭敬如佛，然后产生内心的欢喜，就感恩、尊重、恭敬和欢喜，认为这是善知识，对吧？认为这是善知识，就是说除我的这个恶趣的这种悭贪之心，认为它是调教你的善知识，对吧？然后呢，利益庄严我身，对吧？所以呢，而且视它为善知识，视它为良友。我们这里就稍微跳着来讲一下，就这段就说从举一个例子讲这个行乞的人，对吧？那就是说首先呢，我们犹如孝子，见到他们呢就是非常的开心和恭敬。其次呢，视他为善知识。其次呢，视他为良友，视我良友。其次呢，视我郎主，我即奴仆，就像主人一样，我们要去对他好，对吧？然后呢，欢喜奉施，对吧？愿于一切众生利益安乐，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然后呢，对于这样的乞者呢，起利益心，对吧？认为这种人呢，就是真正的，就是说 来对自己的有利益，来教化自己的人，对吗？而且呢，认为这样的人，就是说所有的善人，就所有的这个天人啊，这些安乐无上的解脱都是由其者而得，就把这个因缘它令你能够得到无量的这样一种解脱安乐，这些把这个认识了这个因缘的这样一种殊胜。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些都是我们的心行，对吧？都是我们的智慧心所显示出来的这样一种因果，就是看这个善因善果，对吧？殊胜因殊胜果。我们翻到下一页，124页啊，124页。我们继续看前面讲这个，就是对于那个乞者，那么24页讲的这个一切财物无常败坏，众苦之本如身疮忧，对吧？就对于财物的这种过患要看透，对吧？守财也是这样的，对吧？你守财也是守了一个痛苦，对吧？所以这些人呢，他非这些人不能名为菩萨，对吧？在大乘中要发殊胜心，然后要进入不退位，要有胜意识，对吧？要有胜意识啊。最后一段时间主要讲的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个殊胜的这样一个功德，这样一个行呢，如果圆满，对吧？最后的圆满，他我们看最后的这几行啊，就是说，远离一切罪垢，具修一切功德，与佛法中不生疑虑，与诸有情及诸财宝，就是对于友情和财宝，一切时中心无分别，反复强调这一点，对吧？对于众生和财宝呢，没有分别，常行会施，利乐群生，对吧？以如是行圆满。布施波罗蜜多，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叫第三圣意谈波罗蜜多，是圣意识，对吧？圣意识，我们说无相识、实相识、无量识、圣意识，这是真正的这个布施的这种功德。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稍微总结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章就是说，第四卷啊。第四卷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多，对吧？讲布施波罗蜜多，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些我把它一个，就是我首先呢，就是我个人读了以后一种感受吧，啊，就是这个我前面我也读过几遍这一部分，第一个呢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一个就是觉得。这个菩萨到这种殊胜啊，和真正的这种菩萨行，他是，你如果你真的碰到这样一种人，你说没有人不会不喜欢，没有人不尊重他的，对吧？如果真是这样一个行持菩萨道的人，那么可能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都很喜欢他，对吧？即使那些坏人也会这样的，所以说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说菩萨他是一种真正的精华，他的菩萨道，他是佛教的一种践行佛道的大乘佛教一种精华。而且呢，它是非常非常殊胜和深入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一种感动性。第二呢，如果你从个人来讲，就是惭愧心，就我们自己身上根本做不到，心行也做不到这一点，就是目前没做到，也很难做得到。所以说呢，这种惭愧心，就那更应该一种策略性，自己应该去学习，对吧？应该去学习这种菩萨道。还有一种呢，就是惊叹，就是我说感动、惭愧啊。第三个是惊叹。就惊叹呢，菩萨行的这种殊胜和广大、深奥和细密，就菩萨行是非常殊胜、非常广大、非常深奥、非常的细腻或者细密、绵绵密密的，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第三个就我说感动、惭愧、惊叹啊，那第四个呢就是信心，对吧？就是一种对于所谓信心呢，是对于大乘佛法的这种信心。也是对于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学的布施六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信心，对菩萨道的信心，对于这个布施的这个原理的这种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一种信心，就是信因信果，对吧？信这个原理，信它的心行。也就是说你就知道菩萨道它肯定 这种信心去布施，肯定能够成就佛果。所以说，信果、信原理、信心行，信他这种修行的这种方法，对吧？那么像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要学习这种发心吧，对吧？我们还是要学发心的智慧，还是学一种能够去践行，对吧？能够践行，因为你践行哪怕是一点一滴呢，可能都会。就前面也讲过，就是哪怕你是一滴之水，对吧？它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说呢，要学发心，学践行啊。我们能够做到一种无私无畏，没有障碍，对吧？没有障碍，内心也没有障碍，做到一种无私无畏，没有障碍。另外做到就是无穷无尽，对吧？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心行，这样一个修行。好，那我们最后呢，再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这就是还是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布施波罗蜜多。它这一章呢，实际上是第四卷啊，第四卷讲布施波罗蜜多，它实际上是一个讲了布施的这个原理。我们一个小结啊，就是布施的原理。和布施的原理就是因和果，对吧？怎么样布施？心行，心就怎么样去在布施的过程中，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行？我们讲心灵品质，这里面实际上有个负面清单，是属于，比如说，就贪有贪吝之心，有人我之心，或者有这种恐惧之心，有期待之心，对吧？有我慢之心，有个负面的清单，也有正面清单，对吧？正面的，比如说。无私无畏，无量无边，对吧？这样平等清净，对吧？这些这样，就说讲他的心行，他的原理、因果和心行的这样一种方法，讲秘密行啊。其实上很多人，我们看一些祖师大德，他的密行实际上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我比如说我们来果禅师，来果近代的来果，当然来果，我们不说其他的，就说他的。自行路他的传记里面他讲，他就说有的是参禅，他就动一个念头他就扇耳光，跳起来扇自己一个耳光，就这个心走掉了。那这他说他这是他的秘密行，对吧？他的秘密行就是很多都在心行，就是这个心行不是什么奥秘的那种好像凝住在什么地方或者看到什么东西想什么东西，他实际上是往往是对于自己心念的一种觉察和认识。所以这个心性，而且往往体现在日常的对境之中，对境之中。所以说，对于布施大乘菩萨到布施的原理、心行和他的观慧，对吧？其中的观慧以及过失、误区、功德果报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对吧？就是他的因果、智慧、过失，对吧？所以讲的非常详尽，也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深奥。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一个因地心非常重要。如果说菩萨道的在行布施的时候呢，菩萨道强调的是因地心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老讲发菩提心，菩提心你是要践行的，对吧？菩提心不是坐着想一想磕几个头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发个誓是要行的嘛，信愿行嘛。那这样一个行持布施是六度之一，但是这一个呢也可以统摄所有的其他的，这些都包含在里边。所以说在这里呢，就菩萨道他注重因地心，因地心的重要性是无法，就是永远都是非常非常头等的吧，应该头等重要的。但因地心呢，它是一个什么？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是广大的所缘，对吧？广大的所缘就是说广大，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变法界近未来，对吧？一切的众生，这就是他的一个所缘，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最终正行菩萨的最终正成就圆满佛道，对吧？这是一个广大的所缘，对吧？就所以我们的这个行为，他的这个心量的这样广大，对吧？另外呢是无量回向，对吧？无量回向指的是所有众生，所有近未来际，对吧？变法界的无量的回向，广大所缘无量回向。那么第三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受者。从具体上来，就是你接受的人你要尊重他，对吧？对于佛，对于那些前面也是悲田和福田嘛，对于这两种对象，就是很高大上的对象和 很一般的或者并不入眼的颜值低的对象，或者这一类的对象呢，我们是应该一体等观，应该尊重受者，坚信原理，对吧？我坚信这样一种布施的这样一种一个原理，无诸过失，对吧？没有这种，我们要知道他的功德，也没有那种种种的过失，要与菩提心相应，对吧？菩提智慧心相应，三轮清净来观察，对吧？就说你如何看待自己啊，很重要，对吧？就是对于，就说在你在布施中，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财物，如何看待受施者，如何看待施的前因后果，如何看待认识布施之中的种种的可能出现那种过失、错误的这种心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整个这样一个第四卷嘛，讲布施波罗蜜多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就是说，他讲了布施的原理、心行、观慧、过失，是非常详细的讲了这样一种心法。行为是，就所有的行为都有一种心法相随，对，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的心和行实两个从更深层上是一体的，就是行为就是你的画线，就是你的这种无相在有相中的画线，对吧？那这个行为呢，同时呢，也是通过有相来契合无相的，契合平等的这种行为，这才是真正的菩萨道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的话，就讲到这儿，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